计中其类至繁，幽言其纲大约有十项。上古时，在雷泽，舜见到青壮的人们都争先在深潭厚泽中打鱼，而老弱者只能在急流浅滩中讨生计。舜心中哀悯，于是他也去和人们一道打鱼。看见那些好争夺利益的并不斥责张扬他们的过错，而见到谦让之人就极力地赞扬他们，效仿他们。一年之后，人们就都以深潭厚泽互相谦让了。以舜的聪明才智，他就说不出很好的道理去教导众人吗？他之所以不以言教，而要以身作则来转变人心，实乃良工苦心呐。君子与小人就外表形迹看，常以相混，唯一点存心处，则善恶悬殊，判然如黑白纸相反。所以孟子说呀，君子所以异于人者，以其存心也。君子所存之心，只是敬人爱人之心。盖人有亲疏贵贱，有智愚贤不孝，万品不齐，但都是我的同胞，皆无一体，哪一个不应该敬他爱他呢？我们爱敬众人，即是爱敬圣贤，能通众人之智，即是通圣贤之智。为什么？圣贤之志本欲私事私人各得其所啊，无和爱和敬安一世之人，即是为圣贤而安之也。欲之在时，抛掷则枉，雕琢则规章。所以但凡见人行一善事，或者其人志向可取而资质可进，那都要激励他，扶持他。倘若有人冤枉他，诋毁他， 那就要替他澄清化解，帮助他立足，这样才算是尽到我们的责任。大抵人各物其非类，人群之中往往善者少，不善者多，善人在世俗中也是难以自立的，况且豪杰总是铮铮出于人表，又不慎修饰行迹，很容易受到指责。是故善事常易败，而善人常得霸，全靠人人长者匡直而辅益之，其功德最厚。身为人类，谁能没有良心呢？但世人为了名利营营碌碌，不肯停歇，很容易堕落啊。所以与人相处，应当想种种办法去提醒他，为他解开迷惑。好比他昏睡在长夜大梦里，要使他警觉；他久陷烦恼的泥沼，要使他超拔出来，安逸清凉，以此待人，恩惠最为博大。如果我们失言失人，就应当反思是自己的智慧不足。韩愈说，一时劝人以口，百事劝人以书，此是言教，教之于身教，虽落于行迹，然对症下药，实有奇效啊，不可以偏废了。患难颠沛，人所时有啊，偶一遇之，当如苦难在即，要速为解救，或以一言申其屈意，或以多方济其颠脸。有贤人曾说，惠不在大，妇人之急可也，真是仁者之言呐。小而一乡之内，大而一邑之中，凡有利益最易兴建，或开渠防水，或筑堤防患，或修桥梁以便行旅，或施茶饭以解饥渴，应随缘劝导，协力兴修，务必嫌疑，勿辞劳苦。舍财作福这一项十分要紧，世门万行以布施为先。所谓布施者，只是舍之一字。觉悟的人，内舍六根，外舍六尘，一切所有无不可舍者。假使做不到这样，也应先从财上布施。世人以衣食为命，故财最为重要。我们从舍财入手，对内可破除自己牵令，对外可济人之急呀。开始会感到勉强，渐渐则会处之泰然。舍财最可以荡涤私情，驱除执念。古人云，财富是果，财失是因，聪明智慧是果，法师是因，健康长寿是果，无畏布施是因。修这三种善因，必获善报。若更能清净心去修这三种布施，则可种无涯之福啊。法者，万事生灵之眼目也，不有正法，何以参赞天地？何以财成万物？ 何以脱邪尘离束缚，何以按照圣人的教诲修为经世出世啊。所以凡见到圣贤庙堂经书典籍，皆当敬重羞耻之。至于弘扬正法教化众生，上报佛恩下济众苦，尤当勉励啊。家之父兄，国之君长，凡年高德高位高识高者，皆当加以侍奉。在家服侍父母，假如能够深有爱心，面貌和顺，柔声下气，习惯成自然，便是和气隔天之本啊。出而事君，行一事，无为君不知而放任自肆；行一人，无为君不知而自作为福。事君如天，这是古人的格论。试看忠孝之家，未有不绵远而昌盛者，你们一定要审慎为之啊。人之所以为人，是因为有着一片恻隐之心。求仁者是求这个，积德者也是要积这个。周礼上讲啊，孟春之月，牺牲勿用我无。孟子说，君子远庖厨。为什么呢？就是为了保全这一片恻隐之心呐。所以先贤有四不食之戒：闻杀不食，见杀不食，自养者不食，专为我杀者不食。你们未能断绝肉食，但是应当从此而戒除了。渐渐增进，慈心愈长，不唯独杀生当戒，蠢动寒灵皆为物命。像求丝须竹简，锄地会杀虫，念衣食之由来，皆杀彼以自活。所以暴殄之念和杀生是一样的。至于手所误伤，足所误见者，不知有多少呢，都应当设法防范。古诗云，爱鼠常留饭，怜蛾不点灯，这是何等仁厚之心啊。善行无穷，不能尽数，由此实事而推广之，则万德可备也。
不行，慢点。
这次复考，不管是对谁，都要谦虚恭敬，这才是为人处世之道。
是，父亲。
易经上说啊，天道亏盈而益谦，地道变盈而流谦，鬼神害盈而福谦，人道物盈而好谦。所以六十四卦中唯有谦这一卦是六爻皆吉啊。
书曰：满招损，谦受益。我年轻的时候 多次和同学们去应试。每见韩氏即将发达，面相上必有一股千光焕发出来。辛未年，咱们嘉善县一共有十个举子进京应试，年纪最小的是丁靖宇，他的为人极其谦虚。
坤仪兄，
哎，
走了一天的长路，一定很乏，烫个脚吧。
多谢了，
小老弟，只给学问好的人端水吗？
坤仪兄岁数最大，是一小弟，先要给他端水。
那我年纪也比你大呀，我们也都很累嘛。
哎，他年纪小，不要难为他。
我年纪小，多做些是应该的。诸位学长，请稍待，我这就去端。
这孩子可真够刻苦的了。
此兄今年必得第一，
何以见得？
你看，我们十个人当中，有哪一个能像靖宇那样诚恳厚道，不敢先人？又有哪一个恭敬谦卫如他的？受武不变，文棒不达，像靖宇这样的为人，连天地鬼神都要护佑他。靖宇，靖宇，靖宇，靖宇，
哎呀，
你怎么躲在这儿不去看榜啊？
我考得不好，不敢去看。
靖宇，你中榜了。
中了，
真的。
我？那你呢？
我没中。
哎，怎么会这样啊？以你的学问，第一个考中应该就是你啊。
君子先气实，而后文章可以。德行修养，我自有功夫不到之处，来年再考吧。
翰林院编修冯开之先生是我幼年时的朋友，子贡小时候性情非常骄傲啊，什么事情总是要事事占先，不肯让人的。分别多年以后，在丁丑年，我去京都参加会试，正巧和开之住在同一房间。啊，此时的他虚极脸容，一点看不出幼年时的习气啊。他有个好友叫李继言，是个很耿直的人。他见到开之有错时，常常会毫不客气地当面指出来。开之呢，就平心静气地听着，连一句辩解的话都不说。当时我就断言，福有福的肇始，祸有祸的先机，开之此心果真谦厚，天必向之，今年会试他必中无疑。嘿，果然冯开之考中了会试的第一名啊。
这谦恭之德真有这么大的功效吗？
我再给你举个例子，此人在咱们嘉善县住过，叫赵义峰，字光远，山东冠县人。少年时啊，乡试中举，此后却久考不第。他父亲调来嘉善县做主簿，仰慕前明无功的大名，带着他到钱先生那里去求教。
先生正在午睡，你们若是真心想见的话，就等到午后。
既然这样，那我们改日再来吧。 父亲，父亲，您请先回吧，我在这里等候。既然是前来请教呢，自然应该谦恭耐心才是。
那好，你在这儿等吧。
这个钱先生把你的文章涂改得一无是处，这何异于重写呀？
父亲，钱公所批改的都是紧要的关键，真是开人心智啊。夫子大宗师手笔，学生获益良多，今日重新写过，但愿能不如夫子一番心血。
好，好，改得好啊，比之上一篇不可同日而语。前日老朽故作姿态，是为了考教你的态度是否能虚怀若谷，果然是良才美智啊。须知谦虚忍耐乃学人治学之本，待往圣继绝学，为万民开来世，全解本乎于此啊。
比起那些谦恭君子，我更觉向师之非，不能反躬自省，却要抱怨考官不公，简直是浮浅之至啊。
大凡天意要使某人发达，未发其福先开其慧，此慧一开，则福者自食，四者自敛。
何不寄宿在这寺院里？此处地境繁华，正好方便我们游玩。临城在即，你还有如此雅兴？
我张伟言胸中自有华章百千，区区一篇应场文，不过是囊中取物罢了。
你才学高超，自可以艺高人胆大。我们还是找一个寂静的地方，温习功课去吧。
竟然对我张伟言的文章漠视无睹，这样的考官一定是瞎了眼睛。金科不中，明年再试便是，又何必称恨呢？任由这样的蠢材选拔世人，实非国家之福啊！蠢材呀，蠢材！
以贫道之见，阁下的文章必是不佳呀。
你又未尝得见，你怎知不佳呀？
错文章贵在心平气和，阁下一味的慢罢，不平之极，文章怎么可能做得雅逊呢？
慢， 道长言之似乎有理，学生浅薄，还望指教。
功名之事，全要靠命的。命不该重，文虽功，无益。
那又怎办是好？
需自己做个转变。
那既是命，又如何转变呢？
造命者天，立命者我，必行善事，广积阴德，无福不可求啊。
我一介寒士，又有何能何为呢？
善事因功，皆由心造，常存此心，功德无量。况且如谦虚一事，并不费钱，你为何不自反省，而要辱骂考官呢？
闻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。从今而后，学生定当折节自持，不负道长教诲一场。
从此，张卫岩认真反省，善日加修，德日加厚，道德文章有了长足的进步。一天，他做了一个梦。
这乃何物？
荆轲世录名册。
为何如此多的空格啊？
因私对科考的人三年一考教，必得是积德行善，没过错的人才能册上有名。那些空行是原本该考中的，因为新进犯有不善之行，被删下去了。你三年来持身谦虚谨慎，或许可以补充进去，望你自爱。
果然这一年，张卫岩以第105名乡试中举。举头三尺绝有神明，趋吉避凶断然有我。我们必须存心良善，制约恶行，一丝不得罪天地鬼神，又要虚心趋吉，使天地鬼神时时怜我，方才会有受福之根基。那些骄傲自负的人，必不是气量远大之事，即使一时发迹，也不会长久。只要稍有见识，都不忍自狭其量而自惧其福。更何况能谦虚，则受教有地而取善无穷。古语云，有志于功名者必得功名，有志于富贵者必得富贵。人之有志，如树之有根。立定了这个志向，须得每一个念头都要谦虚谨慎，遇到事情都要为别人着想，哪怕是像灰尘那么小的事情，也要使他人得到方便。长久修持，自然会感动天地，而造福全由自己。孟子曾对齐宣王说，王之好乐者甚，其其数计乎？独乐乐不若与人乐乐。孟子劝齐宣王把一个人的快乐推广开来，使得世人都快乐，求科考登第， 求功名成就也正是这样，把求得的功名落实到经世致用上，由改造一己之命运，一家之命运，进而平国治天下。如是，圣人之道不远，大同之世界已可待。
Thank you.